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华严经今天就是诵完了。今天华严经讲的是个腾南腾雨，然后就是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和这个普贤王菩萨。他说这三个菩萨可以说是华严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菩萨。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进入到弥勒菩萨会出现一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圣来童子遇到弥勒菩萨的时候，这个讲到他发菩提心，我们弥勒菩萨就是见到他就赞美他，就是赞赏他，就是说就知道他的一路由文殊菩萨这个引导，然后无事上参一直参到弥勒菩萨，其实弥勒菩萨都已经知道了，并且就赞叹他这个一路修行。这些同时告诉我们，这个修行呢需要除了批评和鼓励他修行之外，随时还要赞美别人，赞叹这个大家修行的功德。他说这个用很多的赞语，就是赞叹他的一路种种这个功德，护菩萨的功德，特别是赞美这个善财童子的功德那是不可思议境界的功德。那说这个后来呢，这个劝导，因为不要以此为主，那就劝导他。就第二个就是劝这个善财要修习普贤菩萨，要去亲近普贤菩萨。那说在这中间呢，就是说讲了很多劝导的话，就是说劝导善财童子，鼓励他，里面很多鼓励的语言讲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让他进入到这个弥勒菩萨的境界之中把那个门都像门一打开，然后他进到境界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进虚空变法界了，然后自己任何一个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他在供养诸佛、称赞如来，然后修筑功德，见种种境界。他说发现他还看到无量的诸佛种种出这个因缘，也可以看到他这个种种因缘，也可以看到种种菩萨的因缘现在构筑未来种种功德，在这个弥勒菩萨那个里面是重重无尽，都看得很清晰。也就是说普贤菩萨见到弥勒菩萨，也就见识到这个慈氏叫慈心三密，因为弥勒菩萨修的是慈心三密，进入到那一种境界里面去了。他说进入到慈心三密，他说这个所有诸佛菩萨因地修行种种大悲心建立的功德都会显现出来然后建立完以后，就弥勒菩萨就教他去亲近文殊菩萨。那亲近了文殊菩萨以后，他说这个首先是见到文殊菩萨这个文殊菩萨呢，后来我就想，这个文殊菩萨刚刚见面的时候，他并没有显出一些境界出来，这是光明跟他讲了这个佛陀的续生的功德，讲了这个菩提心讲了佛陀的这个。后来这个善财童子因为文殊菩萨的加持里，光明的这个加持里，然后进入到佛性里面来了，然后发起无上的菩提心。那说并没有进入到很深的境界，也没有看到文殊菩萨的这个自心境界，就是清净的境界，尽虚空变法界，纯种无尽，层层叉叉，一切处都是清净的境界。也就是说，不是文殊菩萨犯四种境界嘛？有四种，见到文殊菩萨的就见到四种境界。我这四种境界都是讲清净，都是讲清净境界。这种清净境界，那么说我就后来就想，为什么当时他不犯这四种境界给那个善财童子看，非要到他唱到这个的唱？一直把这个前面的唱完了，又见到文殊菩萨，他说这个时候才放出这个他的这个国土清净的境界，或者他身心的境界，或者说他这个种种一切智一切功德，一切种种清净的境界，都是讲清净。因为清净就是法性嘛，法性就是智慧嘛，也就是文殊嘛。那说这个 因为文殊菩萨当初看到这个善财童子，这是神力加持，令他进入到见到诸佛，后来对佛陀升起信心，进入到如来光明之中，他并不是自证的，知道吗？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善财童子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怯弱，非常的怯弱。那说虽然他的无量的善根都比较成熟，但是他还是不能够见到像弥勒菩萨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种大心的这些菩萨等觉的菩萨的功德，他还是接受不了，只能够用神力加持。那说要想见到这些普贤菩萨这种功德，必须要五十三叉亲近那些善知识。那亲近的过程之中，后来我也发现了，我看到普贤和以前看普贤和愿还是没感觉，但是我现在看到普贤和愿完全是不一样。为什么？有前面的五十三叉以后啊，你再看普贤完全不一样，才知道看到普贤看这个华严经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一般人看普贤和愿就是那个了。那说他有见教跟顿教之说了，你看说普贤和愿他有顿之说，你看这个五十三叉他有见之说。那说整个的一个一部华严，我分析了一下，第一个是信，就是讲佛性，佛陀成佛以后现出自性的境界。第二个是解，解就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啊，普贤菩萨现出来的这个境界，然后现在境界以后就告诉他的佛性的问题，就解，解佛性，就性解，性解后面就是行为，我行为正好是无上常，看到没有？正好无上，我正就是普贤很愿。反正说这个只是一部华严的这个证，但是呢在华严经普贤和愿里面还有信解行众。为什么呢？受信是普贤菩萨放无量的光明里面尽虚空遍法界层层无尽穷在虚空的这个，他就是说所有的六道十法界所有的祝福所有菩萨所求的功德都是在普贤这个毛孔之中流出来的光，就是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华藏世界里所有的祝福，十方世界所有佛陀在外面去摄取尊身，我种种六度啊，种种慈悲喜舍啊，种种三昧啊，种种解脱，种种这个庄严啦、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普贤菩萨身上毛孔里面显现出来的光流，就是说，那说这是讲普贤菩萨的德，这叫做性品。性品呢，就讲到佛陀的境界。就讲到佛陀的境界，讲佛的境界有赞美佛，赞美佛的境界就是解，而境界后面的行就是四大愿王，那讲了四大愿王，后来最后一品呢就讲四大愿王。那说前面的一品就是八四品跟八十一品，八十一品的话八四品就是讲性和解，这个八十一品就是讲行和正，行就是四大愿王。那正是什么？就是道归极乐，就是四大愿王道归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那说他有一个心愿现正。那说在这个华严里面呢是戒，和普贤恒愿是动，所以呢它是顿渐一体，它是一部经典都含有了动，含有了渐，所以到最后面就是都普贤恒愿去主位。你要把整个的这个华严经搞懂了，小小的搞等一下，然后研究普贤恒愿就可以。普贤恒愿其中有四，我们一四是华严，四是华严全是讲普贤恒愿。我心里想普贤恒愿他怎么那么有那么有四十段到底讲什么，现在我只在猜测那里面到底讲什么东西，就像一个孩子就像看到天空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一样，现在在我心里是这种感觉，知道吗？月亮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月亮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现在看到四十华严就像那个猫想吃那个鱼一样，那个这个普贤恒愿我说讲那么多是吧？这一品我们就讲了一品，那里面怎么那么多？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普贤菩萨四大愿王他是动他有动法，也就是说他见到文殊菩萨以后现出了那种清净的境界解脱一切法清净然后那个善财童子碰到文殊菩萨以后得清净，然后呢这一切法安住不动，这个时候心非常有力量。他是接受普贤恒愿的话，不是讲吗？接受普贤恒愿的话就是说他已经具足了跟文殊菩萨一样的德行。你看一见到普贤菩萨就是说普贤菩萨 啊，第八十天的时候就讲到，我善财童子跟普贤菩萨相同等，同等无二无别，他所有智、所有德、所有愿力、所有的功德，而这个善财童子毫无顾虑，全部接收，心不动摇，并且同体无二。跟普贤菩萨，我讲就是说，善财童子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是善财童子。你读的时候，你就这个感觉出来啊。所以见到文殊菩萨，就生一切智，看到没有？生四种智，生四种。在普贤菩萨把文殊菩萨讲完以后，他就生出四种智，清净智出来，就是一切法里生出智心，有十种智。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再回去看一看，你就知道。生出四种智，就是四种智完全成了一些法，所以见到普贤菩萨就很简单了。所以呢，就是修法，我们发现了，就是说前面整个一部《华严经》，其实就是三个人在主持。前面所有的法，从四度、四行、四回向、四地，都是由弥勒菩萨主持，是一大悲慈化，叫慈观善力，还是讲因，知道吗？亲自讲。那么说。文殊菩萨就是讲自性，然后普贤菩萨其实讲福果，所以就是三个菩萨举持了整个华严境界啊。所以呢，这三个菩萨对我们净土方面来讲的话，慈氏就好比是无量大悲，而文殊菩萨就是无量寿，而普贤菩萨就是无量光，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吧？一个是代表啊，自信，一个代表功德，一个代表啊慈悲，好不好？就是说，就智慧无碍，慈悲愿力无碍，他神理大悲无碍，就这个题。所以为什么导归极乐呢？讲到最后面啊，所以呢，我们在研究净土法门的时候，那为什么啊？如果对普贤菩萨这个四大愿王，那对整个华严经的了解。才知道阿弥陀这三个真词法门，三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就南无就是你的心，而你的心是什么？就是一部华严经。阿弥陀佛是什么？就是真词，就是阿弥陀佛真词了南无，而南无就是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也就是说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是南无，然后就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你的心，所有法界的心都是南无。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整个的这个华严经大家都细细的读了一遍，并且每天晚上给大家小小的说了一下。然后说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心中都应该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对华严经彻底的能够在我们心中一个非常系统的安住，是吧？整个华严经它这个能说的一住清净句，清净句就是你一念了清净心了，你说运一个运，你一念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就是你的福报啊，还要有你的智慧啊，你没有福报没有智慧不行啊，要有智慧能承担，要有福报能遇到，像我啊就有这个福报和智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福报跟智慧。那这个华严经读了以后，我相信佛法就像人一样，真是能工啊，是吧？能工就是天上的，就是做大丈夫啊，像做丈一部华严经读完以后，大家都要做大丈夫，所以叫能工啊，因为你从能工里出来，知道吗？所以从能工里出来就变成人，从狮子里出来就变成狮子，从乞丐这里出来就变成乞丐，你现在从能工里面出来你就变成人，是吧？你就应该用人的这种体性在里面。所以一部华严经，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坚固，这也是我们出家受徒的一种渴望之心，希望每个人等我死了以后呢，大家的道心不退，静静勇猛，然后不要这个师父在的时候出家非常好，师父一死呢啊跑去还俗了啊，或者师父不在偷偷的还俗了。所以啊，我举持这个法门，就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啊，得到一种坚定的信心，永不退死的信心啊，勇往直前的信心， 就像一位这个战士啊，勇猛的大战士一样，只有往前走，不要往后退，知道吗？那舍弃自己的生命，感受到佛法的珍贵，哎，这样的心态。您看，很多地方现在都读华严经，不读华严不知道啊。所以大家每年都要发心读一次啊。好，我们现在还是开显这个念佛自在圣。我时念佛，俱时念佛，弥陀广施功德门，三藏尽在阿弥陀，南无一念即复行。这句话叫做我就是涅槃寂灭的意思，住安住的住啊，住就是畏惧的意思，就是说窝就是心中常住寂灭相，都叫窝。窝有几种，睡觉啊，窝也弥陀，然后行住坐卧都是佛啊，搬柴运水都是道。所以我们要把吃饭穿衣睡觉都安居在念佛上，在前面讲到啊，念佛就是觉，但是吃饭穿衣睡觉就充满了我们内心的觉性啊。所以窝有性窝，有肉体窝啊，肉体窝，肉体睡就是休息啊，夜里啊要晓得念阿弥陀佛啊，性窝，自信的性叫性窝，性窝就是大涅槃聚，大涅槃聚就是说啊，吃饭穿衣睡觉在生活中虽然忙忙碌碌，但是你心在休息啊。人家问你累不累啊，你说不累，你累得要死也说不累，为什么？因为心在休息，因为世间都是虚妄的，都是空的，一切法都是一种随缘自然的，你内心不住着不执着，虽然你一天忙到晚，你感觉到在休息。就打个比例来，一个人说师傅你天天好忙啊，我说不忙，真正忙的是你，因为你觉得我忙，你一定很忙，你在庙里面住着等一天等我，然后我坐飞机从南飞飞到北京，然后飞回来，师傅觉得很忙。其实大家都是十二个小时，都是十二个小时。我这十二个小时飞到美国，然后飞回来，再十二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正好是一天一夜。那你过来，你晚上十二点钟到明天晚上十二点钟，也是二十四个小时。到底谁忙？忙的是我们的妄想心。所以人在庙里面，心在乱纷纷的等待，再等待，所以呢心里牵挂分别执着，这叫忙。因为我们就怕的是这个心嘛，我们在外面去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走路也好，我们心就在安住在涅槃体上，哪有忙着你呢？所以人家问你忙不忙啊，不忙了啊。出家人从早上四点钟起来上殿，晚上九点钟四点钟才睡觉，忙不忙呢？我觉得每天没什么忙，但人家会感觉到你很忙。就像别人那样，师傅你好辛苦啊，人家那么诽谤你，说你讲你，你都能忍，他说你的忍力好强啊。我说没有啊，我没感觉到我忍了。以前在我们见那个无量寿司的时候，以前住在那底下一个院，三年都没有见嘛，我就三年住那个小庙的茅棚里面了啊，就以前的广富寺，然后转到这边来忙嘛，等了三年。因为97年、98年、99年、2000年才做嘛，然后说一直想建这个寺庙，有一个人就卡着不让我们建嘛，但我却没有感觉到，我就感觉到这是自然的。后来人家说师傅你忍耐好强啊，他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坐在那个小庙里面，也每天呢讲法，然后上殿，这个因为那是一个林场嘛，然后在外面搞铁架子，然后搭好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搭在这里念佛，里面装不下小房子，只有一间房子的，就这一间是大殿了。然后在外面打了一个棚子，在外面，这个都是很阴暗潮湿的。但是我们出家好像感觉到住着的寺庙还好光远的感觉，觉得住小茅棚、住小庙，感到很光远、很舒服。因为出家这种道气、这种心态里面，感觉到辛苦啊，或者是。小庙就感觉到他有一种住茅棚，在某一种情况下就说什么样的话，真是在道上面用功，从来没觉得 哎呀，我在等待某个人在欺负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像没感觉。等等你了两三年，两千年才建这个寺庙。他说我们忍耐性好强，我说没有啊，我一直很轻松地过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心里面无事，心里面没有事情。所以大家这里出家，有人觉得呢，你像比如邓莲寺一住十年，在这个地方又搞了二十年，你觉得不一坛子吗？一坛子之间，我觉得好快啊，我师父好像是昨天晚生的，就感觉到这个日子好快啊。所以我看到你们出家的时候，我想有时候看你们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你们是小和尚，还有那些小和尚做的，但是我算一算不得了，十多年了，大比丘了。有时候那个小眼镜啊什么的出家了，算一算，哎呀大比丘，我不能把他当成小和尚看待了，但是在我大脑中好像还是个小和尚。就是你像眼镜啊，他都出家都有十年了，是吧？但是我还是把他当成小和尚看待，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好像是刚刚出家的。原来心中无事，他觉得时间很短，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啊。所以我心老是这么纯洁，是吧？他说老是停留在那一轮停留在那一轮当下的感觉，老是恢复到自己那一线的感觉，好像自己呀还没长大，还在当时还是把别人家当作小孩子看待，就像那妈妈对孩子永远是孩子一样。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了解100岁的妈妈对80岁的孩子在骂，你怎么怎么怎么，还有就打儿子，打80岁的儿子，100岁80岁的妈妈要打60岁的儿子像打娃娃一样。因为在妈妈的心中你还是那个孩子，知道吗？还是那个孩子。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们这个心中要无事非常好，就一定要有念佛的心啊，心中有了阿弥陀佛，心中常常要学会无事啊。我就寂灭，常常把自己安排在寂灭上，就是说修行。我常常讲，白天就是功德的展现，晚上就是涅槃的现前。因为极乐世界不有涅槃地，晚睡觉就像我就要进入涅槃，回到阿弥陀佛这个寂灭观里面去。白天呢，我又在阿弥陀观中弘法利身，利益尊山，晚上也就这样的，不多不少，不得不失，没起没死，就是每天就这样的过。我们必须得多一点呢，每天都是圆满的。有人修行，我要修到什么样的境界，每天就这样的观察，然后这样修行，白天这样修行，什么样的尊山应该怎么样的诱惑，内心保持清净，有烦恼就加油加油，就这样。你觉得烦恼，烦恼那一段再运个功，你自己找一个方法运一下功，运一下功，让自己呢恢复到那一种恢复到无取无舍，无得无死的这种状态，这种寂灭状态。所以常常让自己在寂灭状态，就是念佛的状态。聚是我们聚在这个世界，就是功德住了啊，就近聚，你看行聚的聚，佛字聚嘛，在我们生活中一定要有佛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佛住。我们说华严经的时候都应该认识到，我们以日法界住啊，日法界住，日法界流，要出来，你从法界流进去，从法界住，就是说不管你进出顿桌啊，都是以佛来住啊，这叫信住，自信住啊。广持弥陀观持，广持功德门，所谓功德门就是法门，所有法门都是功德之门，知道吗？常常打坐念佛念经都算是功德门，都是佛陀给我们开的一个门。我们从哪个门进去，从哪个门出来，这是佛法只有一个多门方便，从哪个地方门是一个地方，这样这叫多门。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个门里面，从一个门里面去进去，这个就显得很偏，很偏，就是很孤僻。你要走一个门，那你在外面就麻烦，你走到哪个地方都麻烦。你想一想啊，我是念嘛，念佛，那我就认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吃饭、睡衣、睡觉都会给你产生障碍，特别在家居士啊，我走念佛门，你不走慈悲门， 你不走父亲门，你不走母亲门，你不走无界门，你不走一切善门，那好，那你就念佛，你帮你方法念佛，这个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全给你反对，说你一门功德你不知道多门功德，你这一门日你就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呢所有的门都是一个门，告诉你这个门在华藏世界彼门此门都在一个门里面，一门开多门，在一个门里面进去，这里面有无量门啊，有无量门，你看华严经就知道，你要看别的法门就知道，有人讲一脚看两门怎么能进去呢，这样讲话对那些刚刚初学的人，或者说对那些很单调的人学佛的人来讲就挺有道理的，又修像禅宗又想修密宗，那人说又想修净土宗，一脚看三门一脚看两门，就像那个谈恋爱一样，这边跟他谈恋爱明明跟他谈恋爱，那不就搞得糊涂了讲得很有道理呀，是不是？但是净土法门特别是华藏世界就不一样了，华藏世界一门多门，多门一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即是广，广即是窄，就这样这个它是圆润的，所以呢哪个门都是阿弥陀的功德之门，都是功德之门。你吃饭有吃饭门，睡觉有睡觉门，走路有走，对我们出家来讲，你吃饭吹睡觉都是功德之门，你不要放过失就对了，吃就好好吃，睡就好好睡，走路就好好走路，都是门，如果不把它当门，那你门在哪里呢？是不是？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不了解般若智慧，这是你一大事，第二个不了解广修功德，这是你第二事，你不了解越来越大方便，这是你第三事。你是做了这三个门，那你就没办法修行，你完全是我执，知道吗？你要了解方便门、功德门和越来般若智慧门，这个门是广的，空性之门无处不开呀，是不是？功德之门无处不在呀，是吧？方便之门，大悲方便之门的，都是这个门进去了，都是一模一样。我们寺庙里还有后门，还有前门，是不是？到处都是有门，一个房子里面还有好多门呢。我们怎么可能佛陀没有门呢？我们修行修得怪怪的，知道？世间用简单的方法，我们大雄宝殿还有后门，还有前门。就世间都会这样做，何况我们佛法呢？是不是？世间斩断的是眼耳鼻舌身还有很多门呢，我们怎么可能是一个门呢？因为世间的禅法来讲的话也不可能这样啊，何况是佛法呢？难道佛法与禅法连这个世间的法都不如吗？世间都有这么多的方面，所以从这里面思维了解了阿弥陀佛门实在是广阔无边，所以呢阿弥陀佛广智功德宝，具足顿德本，也就是说这个你要了解以后你修行就很方便。你要这个要观想，在你不知道之前你是无明的，但知道以后当以缘想，就是以后你要缘想，为什么建立门要认真？因为它是一个法门，任何一个门都是法门，走路都是法门，你不能不把它当成法门，坐车子都是法门，那你就会坐车子就好好坐了，是不是？然后坐车子站在站上去去大夫妻呀真多人赶上去，你就不知道你在路上就不是法门了，你在路上没有法门，碰到大夫妻打出来以后又赶着回来，那么就不等于没大夫妻吗？就赶了一个场子而已是啊，所以你还是门外之汉不知道方便门、功德门和般若智慧门都跟这个不相应，你想一想你到哪个地方去修行，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般若门、功德门和方便之门，那你不管怎么做都是错，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三个东西的话，如果你离开这三个，那你怎么做是对的呢？自己观察一下，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是法门就认真，只要是法门就认真，只要是法门就可以让我们开悟，只要是法门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这样的法门就可以让我们修足功德，这样就是法门就可以让我们发菩提心，这样是法门就可以让我们成佛，就这么简单，所有的法门都可以令我们解脱。这阿弥陀佛持这么多的法门三藏尽在阿弥陀这三个字里面，就像 阿弥陀三藏受部所有的法门啊，三藏受部无非是讲一些法了，都不可能离开阿弥陀佛三字真词啊。南无一念，南无一念即佛行，南无一念，为什么不用 南无阿弥陀佛就南无一念呢？南无这一念皈依的意思，皈念就是南无这一念啊，这一起处身处合掌，南无戒棍成佛道，妙华莲华经里面讲的就是一是南无佛戒棍成佛道。和当掌呢，你在走在外面走路，走路啊，你提着这个包，然后背着自己的母亲，然后呢走走走，然后呢就这样的合掌，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合掌南无佛，当掌云当掌南无佛戒棍成佛道，因为你提着包，抱着背着你的妈妈，她也是个法门，知道吗？她也是个法门。当掌二人一低头都能成佛道，你背着你的妈妈，然后这样的不能就低下头都可以成佛，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法门啊！一切法门通通彼岸，是不是？所以呢就这么简单，你愿不愿意对他认真起来，愿不愿意南无，所以南无一念，南无一念，无处不南无，无处不一念啊！一念就是进入到，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一念诚心、真心、了解心啊，通达这个心，以后你修行就很方便了。所以给你开了一个，不管是功德嘛、方便嘛，都是佛陀给你开的，我给你说一下而已。这样做就是佛行啊，一生啊，南无一念即即，就是立即啊，不要疑顿的立即，觉则即彼岸，一念觉就是彼岸，这是法门吃，它是佛陀不吃出来的，一念觉你即心就解脱，这一念南无一念，就是佛陀应化，就是觉念，人家讲啊，即佛行，那你现在啊，我出家，这也是佛性啊，是不是？你持五戒，这也是佛性啊，你做善事也是佛性啊，你做的不动都是佛性啊，吃饭、吹烟、睡觉，你如果不是佛性，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吃饭、吹烟、睡觉呢？只要是佛陀来示现的，就代表都是佛性，知道吗？如果跟佛性不相应的，佛陀绝对不会示现，他不杀到淫妄酒，那就肯定不是。他不贪嗔痴慢疑，他就肯定不是。所以要了解你这个法上面具足，就看你愿不愿意会道，愿不愿意会道这一念，会道这一念即是佛性，知道吗？你怀疑你就有一份过失，你怀疑就有一份罪，你怀疑起心动念，你怀疑跟佛陀失望一了，跟佛陀就已经相隔与天火一样，与大山叫大藏山把你隔开来，就跟佛陀已经距离很远，实际上是个无明了啊！一念觉啊，当体即是，马上就回来。昨天讲，昨天那个什么大坤进行弥陀藏，跟你讲啊，啊，大坤进行弥陀，大坤，大坤就是整个世界啊。形现出阿弥陀佛的这个藏，三又三又就是时间，这个三又故想，这个三很幽啊，很幽，这个故想都是念佛的声音，也就是说鸟语花香皆是佛语，山河大地皆是法身啊，这个意思。哪个地方不是念佛的声音呢？让你心自己思想念佛，千佛千佛万圣，经说古说，千佛就千就是讲十方诸佛了，万圣就是走师门了，所有的走师门啊，所有的诸佛，就像我们讲华藏世界无量诸佛啊，出于世间叫千佛，现在过去未来即未来的层层的重重无尽，就是诸佛。万圣即是菩萨，菩萨门啊，尽现在过去未来纯纯纯纯无尽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圣人，经说古说就是昨天的跟今天的当下，但来但其实没有 没有当然，过去的和当下，当下，当下，过去也是在当下，一念而已。比如说恶已生而今生而诞生，你有人讲恶已生是过去，而今生是现在，而诞生是未来，是错误的，因为根本没有未来。如果有未来，就变成有死有灭，知道吗？因为佛陀一定要是无生，无生才无灭。如果你要是搞个后来的这个未来，那就有生，有将来的生，有将来的生，有将来的生，就有现在的灭，就有生灭的相续，这种思想就有问题的。这种教化就是说淡，而且淡就是当下啊，已生今生诞生都在一念之中。所以受菩萨戒的时候，受什么菩萨？尽未来际啊，归依佛。他受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佛，在一念之中。就是受戒的时候，怎么把过去也给受了呢？因为过去跟现在、未来是一念，他不可能产生第二念，知道吗？现在、过去、未来都在一念，这一念之间没有过去和未来，虚幻的、不真实的、空性的。由现在、过去、未来叫三心，有了三心，那是什么菩萨呢？菩萨有三心的话，就不是菩萨了。所以现在、过去、未来一念就具足。所以你这一念是尽现在、过去、未来。所以为什么这一念的功德广大了？尽现在、过去、未来一念，尽现在、过去、未来变法界，尽现在、过去、未来一念，就时间跟空间都在这一念之中。所以所做功德，一念之中。为什么这一念功德广大？你有多大的信心，就看你承担了。你对这一念信心，可以把大千世界放在手上，知道吗？你这一念之中，你可以把你升进无间地狱，就这么简单。你可以升天堂，你可以做佛，就这样的。所以呢，千生万了，今说古说，就是过去跟未来啊，过去啊，今说古说，未显弥陀庄严果，就是所有的佛，这个圣人都是为了显出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种种庄严，阿弥陀三字真词嘛。阿弥陀庄严就是净土庄严，就是说我在我们这个走师殿里不是说了，复佛相寿什么啊？复佛相寿四十八愿，微说四十八愿，你把四十八愿打开以后，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走走相传是什么啊？但念阿弥陀佛是。所有的走师就让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三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的真是阿释放诸佛，弥释放菩萨，陀一切经住陀罗尼啊。阿是代表空性，弥是代表量，量是代表法界，陀是代表变化。他说所有的变化，所有的法界，所有的体性都在阿弥陀这三个字里当说。所以不管从性上讲，从相上讲，都不应该离开阿弥陀这三个字，是不是？未说阿弥陀，所以善道大师讲，未说弥陀本愿海啊。所以本愿这两个字我不喜欢说，但是本愿这两个字好珍贵。本是什么？根本就是佛性的意思，愿就是根本之愿，就是佛之愿。佛之愿就是无量寿、无量宽、无量大悲。他被日本净土真真搞得挺麻烦的啊，变成什么日本那个本愿，所以日本叫日本净土真真，这个就比较危险。就像凡人归一样，现在凡人两个字在网上都发不出去，是吧？凡人这两个字，凡人禅状，或者是凡人两个字都发不出去了。这么珍贵的一个名字，反正它是比较法的东西，变成他们利用他变成斗子里面一个法能。能切会上阿弥陀，你看我就讲出来了，能切会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能切会上就已经说到了，能切是印心经，也是讲般若智慧了啊，在禅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啊。就是说释放三世佛法身一起过头及庄严戒成无量寿众菩萨，就是说你现在讲的发生、报生、化生，这些法生、报生、化生的这种概念， 是从教下上说，是为了分别与大家作为一个解释，知道吗？不要把这个名字，哎，我要到见了法身了，见了法身必定就见了报身了，法身、报身、化身不可以分开来说，如果分开来说，只能从教下上来讲，你见了法身就一定能见到报身，见到报身一定能见到化身，所以一个见到化身的人的话，他一定是在慈悲心一定会现前，要不就见到相似法身，相似法身就是阿拉汉，知道吗？所以呢，你说见到这个如来藏，那你见到如来藏的话，你一定大悲非常具足，心非常如火，并且你的相貌都会转变。啊，有一个他说见到如来藏了，以后我看到他相貌，眼睛里透出来的光根本没有如来藏的概念，就是说看不出来他见到如来藏。见到如来藏还得了，是不是？见到如来藏，他这个自信具足，信心非常具足，那说对于万物这个包容性非常的强大，因为见到如来藏就见到实相了，见到如来大悲一定会现前的。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他见到佛，他一定是慈悲的，就像见到太阳一定有光明啊，你见到太阳呢还没有光，还是黑不溜秋的，然后知识之力都还那么重，在我面前说你一定见到佛了，谁信啊？你见到太阳身上看不到光啊，是不是？见到太阳的身上肯定看到光的。所以在我们讲见到佛这种观念不需要去讲的，你只要慈悲那就是见到佛，你知道吗？你慈爱别人，你说你见到佛还有一个慈爱的心，见到一点点我还赞美你，我看不到你身上有一点慈悲的话，那你就见到佛就是功高我慢，就是骗人的，对吧？就是非常假。所以很多人把般若经读了以后呢就狂啊，非常狂，求不得，叫他付出一点牺牲他都不愿意啊。见到佛的人那在生活中肯定是有牺牲精神的，那太阳光怎么会不照耀大地呢？那么说在此世界我们老老实实的做善事，老老实实的感恩，那你跟佛心就相应，虽然没有见到佛，但是呢如同见佛，知道吗？你就把佛陀手牵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而已。你看《金刚经》里不是讲这样一句话吗？二人清净心者，欲来视之实界。为什么不是尊称视之实界呢？欲来视界就是说清净，遇到阿弥陀佛，就是说持戒修佛者，世人欲金刚经，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清净心者，欲来视之实界。就是说对你现前持戒和这个布施能升起无上信心的人，此人就如同见佛，无二无别。虽然你不晓得佛是什么样，但是跟佛陀已经在一起住了，无二无别的，这叫感应道教。我们在末法时的，在这个时代我们讲叫感应，感应不是说我这样做遇到什么一个东西飞过来，不是，感应就是你跟他已经感上了，应上了，你已经把那个匝道找到了，知道吗？把它找到已经亮了，因为亮了你就会带来吉祥，你就会带来安心，在修行做的时候就很快乐，这都是你按下去的结果，知道吗？按下去的结果。但是你因为没有遇到般若智慧，你会怀疑，那怎么办呢？需要师父开解，师父来告诉你，你这样做，你现在所有的得到的东西都是从你慈悲心里出来，都是从你般若智慧里出来，你的安心都是从般若里面出来，你现在获得的这一切一切啊，人家对你的赞美都是来自于大悲心里面出来，这就是佛陀的光明照耀，就是你跟佛陀的感应，你每天都在跟佛陀感应。所以净土法门和大乘的教法都要谈感应啊。所以呢你不能够说谈我见到什么东西，不能讲，哎，一讲就功高我慢，一讲就把自己变成神见啊。你一见到的，因为你一旦见到了，我告诉你啊，如果是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要学会谦虚，如果一旦你把你这个见到的这个东西见到了，人家就会在这比量，你见到多少你一定会出来多少，知道吗？感应多少。那说你讲你见到的题跟你说感应那个题不相应，可能你们是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衡量出来啊。你像我们这样，你见到佛，那见到佛那我就可以看一下当下你的动作和你内心的那种心理力量啊，发现你心很脆弱，对人不慈悲，然后讲话粗鲁，然后见人还是贪嗔痴，那你见到的肯定是假。为什么见到的要跟他同等啊？见到多少他有个同等的多少啊，
你见到多少我都可以看得出来，知道吗？你一点都没见到我也看得出来，你文件是欺骗的我也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就是相而已，我用你的相来说通，来说起你自己的那个见。因为你见，因为那个见是无见之见，那是言辞道断的，我很清楚的。你见到了也是，你讲出来就是错，知道吗？所以呢，那个言辞道断的东西你怎么讲啊？所以过去要有印心，印心。什么叫印心呢？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心态在哪一方面？佛陀，你就是说，这个法身、报身及化身啊，一切过头吉祥，皆成无量寿中出。这个就是从相上、文字上面能够会到阿弥陀佛，这都是相来会阿弥陀佛，那解我们的惑。但是呢，你在相上面，阿弥陀佛并没有看到，知道吗？你就说我见到阿弥陀佛，那你知不知道法身、报身、化身？一见你的名字都是阿弥陀佛，你不知道？你说你见到阿弥陀佛，那你是假的，是不是？所以呢，啊、哦，告诉你，法身、报身、化身及过头庄严功德都成无量寿中出。如果你见到阿弥陀佛，一定会了解这个道理。如果你真的见到阿弥陀佛，一定见到。如果你在这个题上面，你一定没离开过阿弥陀佛，是不是？如果你在这个题上面，你跟阿弥陀佛，我不需要见阿弥陀佛，因为当下就是了。所以明了的人，反而在当下没见到任何人性，那我讲不出来啊。但我知道，你说你不能说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你犯了错误，是不是？那说又不能够说我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可见，那又犯了错误，这能够延迟大断的东西，不能够说。但是呢，要被人家来印证，要被人来印证，他说这样的做啊。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因地上讲，所以也不能从果位上讲。从果位上讲，你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你是阿弥陀佛了。这个时候要大光明藏，要跟诸佛一样了，然后一手一挥，大千世界就转为阿弥陀佛了。你看，如果你要是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这是你的小小善根而已啊，小小善根相而已啊。所以我们根本也不要谈到你见什么，我们就是感应，感应以佛陀的这种智慧般若一种力量加持下感应的，并不是你自己能感应上的，必须要有佛陀他的真实的那一面是存在的。然后你用心啊、祈祷于佛陀，然后这个跟佛陀感应上他的智慧般若，或者通过某一个师父的教导啊、讲法的过程之中，让你感应到了啊、感应到了。当感应到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去做了，不需要去找他了，因为当下就是。然后扫饭呐、打扫卫生呐、扫地呀、孝顺别人呐、或者做这些事情啊，那时候都在啊阿弥陀佛，说又说不出来，但心能够体悟到。原来我在干活做事情，我背着自己的婆婆，然后牵着自己的孩子啊，或者呢我自己感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说又错了，我说出来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心里知道就可以了。所以你没有必要的说因为我也说不出来啊，我这么说，我说我出家就是阿弥陀佛，那也犯了错误，是吧？你不能说有一个阿弥陀佛也是错误，那怎么办呢？啊，在院里面讲阿弥陀佛院里这样说这样说，我就老是哦，原来我出家院里是阿弥陀佛院里所展现，三生六愿所展现的，那我就知道我现在云有出家相，就那是成，那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很尊重我出家相了，我又不能说我已经见到阿弥陀佛，我又不能说我证到了阿弥陀佛，也不能说我这是很虔诚恭敬。来领悟来接受它，然后啊非常虔诚感恩这种状态里。所以呢，越对阿弥陀佛越真实，越虔诚，越恭敬，知道吗？如果你对阿弥陀越认同，在底下就越恭敬，对阿弥陀佛越差，在底下就越差。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不够，你对此世界就一定行为上也是会缺陷的，知道吗？恶业很重是因为对阿弥陀佛的果和因为上不相应，因为对果没有巨大的信心，因为对果没有对他巨大的信心，就对他的光明寿命和他的大悲心也没有多大的信心。因为没有信心的情况下会什么样？没有信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有业障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你有业障，有狂或者有悲或者有习气，这些业障，那说这些业障障碍了以后呢， 啊，对阿弥陀有没有生信心，那业障就会翻滚，知道吗？因为对阿弥陀信心越大，在此世界做就越虔诚，非常虔诚的去做，就是虔诚到一个垃圾都要顶过头顶，非常恭敬的做一件事情，不要好高骛远的去做。啊，就能结会上阿弥陀三字真词法报化，就是讲的这种三字，就是能结经里面讲三字，法身、报身、化身。啊，真词这往生论前面有一段文章啊，往生论里面有一段文章，里面就讲到啊，十方三世佛、阿之门十方三世弥之门一切菩萨、陀之门就是一切经住陀罗尼，所有的陀罗尼啊，陀罗尼啊就是咒子，所谓咒子就是啊这个真词一切变化。啊，所有的变化都不可能离开咒子，就是我们的心的动啊。你每个念头一动，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个咒子在把这个世界啊在变啊。就打个比例来讲嘛，一动念，你血液循环就很快，是吧？啊，马上跟它同时，这个变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咒子，就是佛陀跟我们心是同时的在变化。想东就是东面，想西就西面。你看。北京、天津、南京啊，你在想，然后北京、天津、南京都会出来，是不是？想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来。所以，这无穷无边的变化，那变化有很多，有精神意识上的变化，有身体喜爱悲乐的变化，还有世界的变化。变化有长有远，有当下的在变，比如我心态在变，身体在变，或者你的福报和恶业也在变。从长来讲的话。你现在变就是苦跟乐，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你的身体在变，身体变成地狱恶鬼畜生的身体，然后你世界也在变，地狱恶鬼畜生乃至人天，这个种种境界也在变，对于禅来讲，今未来际都在变化，我这一切变化都是来自于咒子，这个咒子啊，这个咒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咒就是佛陀的这个心。佛陀的这个意，佛陀的愿力，佛陀的大悲心，在我们的心中整持着这个法界，整持这个法界，所有的法界带着我们心能和如来的智能、大悲智能，在我们心中是同时的啊。所以你怎么变，世界就怎么变。所以你要转为佛了，那世界就还佛本源。但是这个咒子是不是消失了？没有。用到了西方极乐，这咒就变成你的心咒了，就变成你咒子到别人心中处，然后满终身的愿望，满终身的愿，知道吗？你有三身的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是不动的，报身呢专你的极乐世界，你的化身可以化无量菩萨，是无量诸佛，化无量菩萨，供养无量诸佛，你有这种身体出来。说这个化现尊身，看到尊身机缘成熟，有随缘性、成法性，还有这个弘法利生的这种性质。你有时在外面去，这边呢，视线的是地狱，这边又视线一个地藏菩萨过去了，它是总是两面了，真的，这两面的这个救度尊身，这边要拖着你，那边还要教化你，是吧？这边修大势至菩萨把你拖着，那边修观音菩萨的教化你，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啊，都有两面，一面呢啊是惩罚你，还有一面呢就告诉你，就告诉你，就是法。比例来讲，一个人来拿到了砍你，这里面就有两个法，一个是大悲，一个是大恶，是吧？如果这里两个法是同时到你面前，看你怎么悟了，是不是？如果你有智慧，马上就悟到这个法。马上就可以悟到，如果不能就变成恶法，一边是恶一边是魔，这个魔跟佛它是同时过来的到你心中。如果这两个法，如果你等了它就换了，它就变成佛法，如果你要是没有悟它就变成恶的，就变成这个惩罚你的，所以这两个法都是同时在你心中显现出来。那说我们要看到世间这个法是一样心魔还是心是佛，完全是在你意念悟道。那我说菩萨你在这里面显现出来，看你什么因缘了。如果你因缘比较好的话，菩萨会在意念中；如果你善心比较重，
身性比较重，然后说它会产生一些作用，什么作用？比例来讲吧，这个人家来骂我，但是你的善性比较重，你的善性可以在骂的里面显现出来一个菩萨来帮助你，比例来，哎，某一个人跑过来告诉你，你骂他是错误的，告诉他骂他的，这就是菩萨来了。那为什么？就是平时的善心感应，善心有感应，这个提出来，就是今天为什么见到师父呢？遇到华严经呢，是有善心感应，善心感应就一个菩萨来了，像常佛、示现、出家人，告诉你啊，人家打你，那是一个法，那是个华藏世界的法，那是来告诉你这个法。那么说，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会在你面前现前，这些是什么人呢？都是华藏世界的菩萨来告诉你，都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来告诉你，都是你的善心所感应出来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没有感应了，你真的做善事，你真的祈祷善知识，你真的不停地看这个无事善参和这个修普贤大愿，或者祈祷善知识，祈祷善知识，我告诉你，有这种善心，我告诉你，在路上有很多善知识，还有很多的法门来帮助你。如果你恶业很重，那你不讲这个善知识来吧，就是你的天人八部都会离开你。第二个，你连善神都会离开你。然后呢，你感召的都是恶魔恶鬼来，因为他也有转世，知道吗？他也转世，魔鬼他也会来啊。就意识里面还有多阴魔啊，那魔鬼一来啊，大梵天王也派很多魔鬼来啊，是不是？那你造恶业很重，你说富婆他为什么不救我啊？因为你感召的是魔鬼嘛，晚上做梦都会梦见鬼嘛。那为什么会梦见鬼呢？是因为你感应来的，心中有恶业的这种展现，所以鬼就过来，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心中有不断的修善法，不断的要祈祷，不断的要发愿，这样的就有力量。要亲近善知识，一定要对善知识。你今天把我当作善知识，你明天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善知识。你不古上上讲得很清楚吗？我说遇到这个事，那你亲近的善知识很恭敬很尊重，善知识就告诉你某某某的事。你今天你对我尊重，但是你将来遇到善知识不一定是我，但是你现在也要对善知识恭敬啊，是不是？你不恭敬我，你将来你恨我，你嫉妒我，或者说你分别我，你讨厌我，那你善知识怎么出来呢？过去讲对善知识生怀疑心，你无量无边劫听善知识的预言你听不懂，如果你诽谤事实，你生到边地无量劫遇不到善知识，就这样说的，知道吗？你对善知识生怀疑心，将来有善知识来跟你讲法的时候你听不懂，知道吗？如果你诽谤善知识，你都要边地一层非洲，再也没有善知识在你面前现前了。所以当善知识恭敬了以后还有另外的感应，知道吗？并不是要你恭敬我，为了你将来，都是为了大家将来。三字真词啊，法宝化身啊，孤心寂静，都不常行，须知弥陀常伴随，观受接引常安住，慈悲洗手进其中。孤心寂寞，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人给你做伴侣，告诉你都是孤心，谁给你做伴侣？你以为你找到老公你就可以很幸福啊？你以为你找到老婆你就以为你有家了？因为这个世界上面都是为心所写，孤独一人永远是孤独，你本来就是一个孤独而来，哪个人给你做伴而来？没有人做伴的。所以这落在沙滩上面谁给你做伴？你在流浪跑到路上找了一个人，然后给你接个伴，然后搞个房子住的呢，然后你发现你不管多少钱，你感觉到都在外面，都是割蒜抓痒的。你有了个丈夫，刚刚结婚的时候感官上面还有点快乐，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没感觉了，是吧？然后天天吵架。那么说因为什么呢？割蒜抓痒吗？他都不到你心里面去，知道吗？你钱再多也都不到你心里，不像极乐世界所有的一都从心里面展现出来了。极乐世界谁想你走到哪个地方，你的骨头庄严都可以跟着你跑，它跟着我们心走的，并且还可以变化。你一瞪念头出来了，想妙花花就出来了，
想转一转出来，想滚进去出来，他扯我们心弦，他们不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的，在此世界都是眼睛看，他扭不到我心里，都是很痛苦的，都是很痛苦的，就是抱在一起都很痛苦，告诉你在此世界落不到我们心里，永远不能满足，在这个此世界再多的钱名利都居住，你再大的房子再好的寿命，这些东西都在外面，人身体好到最后还会死掉，因为在心外面，因为都是弯心，知道吧，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都是孤独的，但是了解了以后就不怕，知道吧，就怕不了解，所以我们老是在外面下求伴侣，在无量书经里讲，为人独善不求伴侣，如果有这种心态非常伟大，不求伴侣的这种心态非常伟大的。现在人动不动想找一个人跟他讲话，要找个人可靠的人跟他聊天，然后不停地看这个微信呢，不停地找人聊天啊，找这个讲话，找那个讲话，好，不停地打电话，这个来那个来啊。现在和尚也满的要命啊，天天跟居士聊天，然后天天跟居士跟出家没话讲，跟居士特别话多。嗯，现在外面好多的这个出家人呢，跟出家人这块没话讲，也跟居士这块非常夸大啊，见到出家人不开心，见到居士特别开心啊，看到出家人都不开心，一见到居士到社会上去啊，出家人跟出家人这块都没什么话讲，那挺麻烦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学会喜欢出家人跟出家人这块讲讲话，伴侣不对菩萨话伴侣，跟那我说这个也是要不退菩萨为伴侣，不要跟那些凡夫，你要救度他帮助他，所以我们所以在云居山和尚都眼睛闭着走路，闭着走路就是眼睛看着前面啊，七吃啊，有什么事情大概不要穿房穿聊啊，不要找你跟我是最好的关系，他跟我不好，不要有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绝对是破坏佛法的，就是说要跟所有的出家人所有人都要和都应该是非常平等的看待，我就没感觉到哪个出家人对我好，哪个出家人对我不好，我也没感觉到我对哪个好对哪个不好，在我心中根本没有这感觉，我也没感觉到哪个居士你对我好，我对哪个居士好，毕竟可以大家拿我的手机看看我跟哪个聊天，我从来不跟人家聊，除非一些事情发生了做什么事情，从来不跟居士聊天了，我没有跟居士聊过天了，你可以照周围所有的居士打的，大不了我跟他发了一个信息，他开心的要命，然后跟人家讲师父给我发信息了，真的，最多就是这个东西啊。那是有没有说居士常常跟我聊天？不管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我边的年轻的居士都很多的。我问有一个年轻的居士说：“我跟他聊过很多天吗？”不管我哪个居士，我从来不会跟居士聊天的，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居士聊天，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为人独善不求伴侣，我不求伴侣，不求别人家说跟我来交个好朋友，知道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哪个人不是我的好朋友？我走到外面去，所有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走到大街上人家都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就是这样的。所以见了我们两个小偷在那个地方，我跟他聊了半天，我叫他来听法，他偷我庙的钱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来了就是我的朋友啊，我感觉到他聊天的时候还是蛮好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不要老是有这个求伴侣的概念，就是一定要超越这种意识啊，我们要超过去，不要就是你一半我一半这样的，就是破坏佛法的一种象征啊。所以大家这一块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好，每个人都是朋友啊，我对每个人好，你对我好不好那是你的事情，所以很多居士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没有，他有的可能是师父叫的过来的吧，其实都不是我叫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居士，包括南山居士什么居士到这个地方来都不是我叫过来的，他自己在网上看跑过来的，没有一个居士我会叫他过来，都是自己过来的，但有一些居士师父怎么对他那么好，师父怎么对他那么好，是吧？这个世界各有区别了，有人他喜欢他胆子比较大，他就会跟我多讲几句话，有的胆子比较小，他就不敢跟我讲话，不敢跟我讲话的人在后面，敢讲话的人在我前面，所以讲话的不在远地方的人看到师父怎么对他那么好， 怎么老是跟他讲话不跟他讲话。然后呢那个远方的人就在计较这个边界的人。我不能说你跟我讲话我不要你跟我讲吧，就是我又不能这样做啊，就是跟我讲，我就除了讲法之外还讲什么，我们不都是讲法吗？所以你讲书话我又不会讲，讲世界的定义我又不会讲，除了讲法你要坐在一个地方，又不讲法我就坐在那，我就扣自己的脚趾了，是吧？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就是大家要有一颗孤独的心，知道吧？学会孤独，孤独孤就是说啊，这个孤心，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你觉得你自己很孤行吗？你觉得你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吗？其实不是啊，须知弥陀常伴行，阿弥陀佛在陪伴着你了。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佛，相信了菩萨，你一定能够跟他沟通，你的心呢、啊、可以跟他讲话，因为心讲就可以了，不是要用口讲。因为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虚空藏菩萨、无尽依藏菩萨、还地藏菩萨，这都是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是吧？这都是菩萨们啊，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是吧？你的六根都是菩萨，所以呢，要感受到菩萨们都在你里面，十方诸佛陀里空性就是佛啊。我心即佛心呢，空性遍一切处，我跟佛心一体呀、啊，所以跟佛常坐，因为佛陀是不讲话的，佛是不讲话，都是菩萨讲话，因为讲话就是菩萨。包括释迦牟尼讲话就是菩萨，因为佛是空性，是法身，他是没有，他是言辞道断的，叫做了心心相念，心，你的心跟佛陀的心在一起，叫心心相印。世间那个心心相印是假的，那个叫石跟石相印不了，因为弯心啊，水波跟水波在一起能印到一块去吗？云也不能在一起，知道吗？那个心心相印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只有佛跟佛心相应才是真实。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了佛跟佛在一起，你走在外面那可以说叫心心相应啊。又或说人家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跟佛陀谈恋爱去了，心心相应，你走在外面天天跟佛陀在一起，知道吗？所以你走在大街上走在那上都是心心相应状态，无言辞，没有任何表达，只有自己知道，是吧？只有自己知道。尽虚空遍法界，你两个就是偷偷摸摸的，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大明大放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知道你，你也不知道别人存在，因为那是空性。大千世界无一人，没有世界，也没有你，就是你心跟你的心，跟佛的心，没有任何东西，都是空性嘛，是不是？是大千世界无一人，然后深深海底行啊，高高山顶行，就是你走在外面就像住在山高海底啊，都是很深。所以我们在外面走路就像那个长河是一样，虽然我在表面上走路，但是我心是很深的，位置很高的，叫做高超玉表啊，就是说跟世间一般人呢啊不一样，这样的啊，都不常行。须知阿弥陀佛常常伴着你，菩萨们都在伴着你，以菩萨为篆书，菩萨左右，你看医生信受弥陀，念弥陀啊，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观音四字在两边护佑着你，十方诸佛头顶上旋转，佛顶上就是空性，那是代表珍贵的意思。菩萨代表方便，观音菩萨是在你那边护着你。按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应该是在阿弥陀佛两边，但是经典上面怎么跑到你两边去了呢？你想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观音四字就在你的两边，怎么跑到你两边？你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因为他一定在阿弥陀佛两边，也代表说你的依报跟正报全是观音与四字。在观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观音菩萨观中有无道众生，
大势至菩萨观中由十方诸佛道场啊建大法城。所以我们这个道场，我们的身和我们的世界都是啊道场，我们的心和我们现在的觉受啊都是这个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是我们的念，是我们的心，而大势至菩萨是我的一，一个是正报，一个是依报，把正报跟依报全部去掉，而你的世界是大势至，而你的心是观世音，那你呢？除掉这一念妄想之外，还有什么？这妄想，这个妄想一经了解就空掉了，就变成觉性。这个觉性是什么？尽虚空变法界，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呢，你一念阿弥陀佛，观音实质就在你两边，就大实质一正就现前，一正现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在此世界从哪地方飞过来的呢？从西方极乐世界飞过来的，飞到人间，所以呢，形成了我在人间，观音实质就是依报跟正报，那来干什么呢？啊，大悲普化，利益众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利益众生大悲普化之外就没有事情了，那唯独的就一件事情，带着所有的人往生西方。因为你自信叫人性大悲同普化，你自己已经信了阿弥陀佛，那说应该把所有的人都要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你目前的任务，目前的事情就是自己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就应该做利他的事情啊。那怎么样的利他呢？就是信，跟你一样这样信就可以了。所以在此世界啊，要把阿弥陀陀就是变化了，神通了，你神通广大了，释放春衣虚教都是神通了，走路都是神通，无量的变化，大地在变化，时间在变化，都是你在变化。你说你没有变化，五养六通都具足，这个就是弥陀的变化啊。你我没有身体，这个我没有身体，没有空间，也没有任何色身相位触法，那个我就是一个妄想。而这个我啊，外面所有的变化，但是你又具足了，你有一个身体，你有一个世界，你的念头摄取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停的变化，春夏秋冬，所有的颜色的变化，大千世界的变化，随着众生的业力种种变化，这个变化都是在你一念中所成就的，所以都是如来的神力在我们心中变化。所以你天天跟佛陀的神通打成一片，你天天跟菩萨们打成一片啊，你可以在此世界大游戏，在一世界能现无量世界，在一音声现无量音声，在一种色身相位触法现无量个色身相位触法，重重无尽，寸载虚空，种种变化，种种利益众生。你不管是触识还是念啊，你的一念之中，你在某一个时刻，你在某一个地方，你有无量个地方，有无量个时间，有无量个念头，出现重重无尽的世界，出现重重无尽的时间，重重无尽的念头，一个念头里有 无量无边的念头，都是陀在上面。所以这么大的神通在一念之中，所以呢，你有这么大的神通在你一念中运作，虽然是阿弥陀佛也归我所用，阿弥陀佛愿的是归我所用。那说你现在用于何法呢？虽然你现在还有一些习气，但是不与用阿弥陀佛，这不是你证，是我在用啊，迷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定是阿弥陀佛。他说有一天你没有了，你证到完全跟阿弥陀佛平等了，你一定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定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那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就是无缘持大端了，那完全都心法了，那个时候就变成你的功用了。然后现在你应该知道这不是你在用，你一定是要了解是阿弥陀佛。所以虽然不是转轮圣王，虽然不是大梵天王，但是我在享受他一样的果报，是不是？所以在此世界啊，一个波地凡夫或者是一个老太太或者是一个非常烦恼的人走在路上，都可以感受到祝福在你面前，可以感受到观音世至无量大菩萨 虚空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地藏菩萨在你面前何等之荣耀啊！你想一想，你是一个什么人呢？晚上睡觉想一想，你是一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波地凡夫，什么都不是的人。既然能够跟这么多的诸佛菩萨在一起，能和阿弥陀佛在一起，能和一些诸佛菩萨种种神通变化在一起，那何等之荣耀呢？你还有什么不满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大梵天王这些准人声王得不到的东西啊，就被我们一瞬间得到。所以在此世界，您还跟准人声王比吗？您还想去做准人声王吗？准人声王还想要你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在此世界还不满足，还烦恼，我不知道烦恼，难道你要比那个准人声王还要厉害，比那个大梵天王还要厉害，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都是稀奇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孤独呢？觉得你一个人呢，在这个此世界，你总感觉到你没有理解你，然后走在那个地方觉得很孤独。有人就是这样的，就这个庙里面呢，人家不理他都觉得很孤独。孤独正好训练你的心呢，都不正好去观察，何妨不是修道的时候呢？所以呢，真想在外面去结交朋友，上厕所都把两个手牵在一起啊，这个吃饭还干来干去的，走路呢非要约这个约那个啊，都因为自己没找到法，所以才这样的安住着。所以观受皆因常安住，才能讲观受在敬畏来记阿弥陀佛的观受皆因，观在接引着我们啊，无量寿在接引着我们，无量光在安住着我们。如果在禅宗里面禅长就说，一旦你明了了，才知道阿弥陀佛时刻在接引，光明在安住着我们。所以在禅宗里面啊，心法来讲就是说啊，这个万法是心光，聚缘为心小，本无迷悟人，只要精神了。他在外面是心光，心里面发的光，然后这个敬畏来接都是一念而已。但是净土法门不是这样说，净土法门说啊，这个阿弥陀佛在接引，阿弥陀佛时刻在接引，阿弥陀光明时时安住我们，阿弥陀佛大悲常常的在安慰着我们。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来会意阿弥陀佛，不能那样说，那样说就变成禅宗的观点。禅宗的观法是心观，聚缘为心小，这是禅宗的观点。禅宗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心中的光，知道吗？净土法门这样说，心中光要相应才是啊，不相应的话，这样说一说。那心中观，我心观照在你身上，但是我没感觉啊，没感觉就是妄想嘛。你理上知道了，你身上为证了，为证的话，那就去妄心啊，讲没有用啊，是吧？只能说一说，开心一下而已。净土法门是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大悲，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亲证出来，进入到我们的心，我们时刻被接引，哎，这比较实在，是不是？感觉到我每一秒钟都阿弥陀接引是真实的，所以我活一秒钟都很珍贵。哎，这不虚妄，因为阿弥陀佛不是虚妄的，是因为我被接引很重要，我被安住很重要，我被这个阿弥陀佛慈悲安慰很重要。那重要的时候，同时我要得到解脱，我要得到虚生的功德，并且还得到种种这个啊弥陀的种种妙用啊，往生西方，这都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接受它。所以就像跳到大海那时候，把大海融到心里面是两个法门，是吧？大海就是我的心变现出来的，就是禅宗的观点。然后净土法门的说，我要跳到大海里去，这个就是净土宗的观点。净土宗是让大海包容我们，而禅宗的人让心来包容大海。心包容大海很难的，你能包容我吗？今天可以包容我，过一段时间就不用包容我了，是不是？你能包容他吗？互相能包容吗？今天可以抱怨，明天就不能抱怨了。所以修抱怨法门不是说你能修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心呢，阿弥陀佛来抱怨我们。我们得到了抱怨以后，你心自然慈安，是吧？清净，因为你受到了佛陀的融化，受到佛陀的慈光普照，受到阿弥陀佛的清净光的摄持，然后你心清净下来，自然会发起一轮能量。就是说，觅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阿弥陀佛赐给你的一些清净功德和现前的一些受用都能得到。他说此世界有个精进故，现在就可以得到，得到一部分，不能得到圆满，得圆满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观受啊，接引着安住着，慈悲喜舍尽其中，阿弥陀的慈他爱着我们，悲发着我们，一念慈，佛陀发的愿力就是来自于慈爱我们，知道吗？因为他视一切众生为自己的孩子，菩萨视众生为母，佛视众生为子啊，所有众生都是佛子，与水里的月亮都从月亮里出来的，是化身，不是？所以佛陀看到我们流浪，他就悲，叫悲，发起悲心，就发起大愿，慈就是智，他充满了一轮能量，智啊，有了智才能够发愿，没有智慧，没有空性是不能发愿的，知道吗？一个人心不空，发愿都是情执，发愿都是情执，没有了解阿弥陀佛发的愿都是在情里感情里面，只有八地菩萨才发愿，我们叫寻喜愿，叫寻喜普贤之愿，那你修到八地菩萨才能发愿，那我们直接接受阿弥陀佛啊，空性大愿就是阿弥陀佛八地以上四地以上菩萨发的圆满佛道的这个愿，并且已经圆满了，所以这个愿力啊，在这个慈悲习舍是他的功课呢，修行呢，无量劫来修行就是习跟舍，慈跟悲是他发得起啊，爱于众生，然后悲他发的愿力是以悲心慈悲，他说悲要跟众生同体成佛的时候就相应自持，知道吗？佛陀成佛的时候就是他成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就是他的愿力跟我们相应自持啊，就是他成就之时，不像我们在慈世界发的愿，它是有我执，出现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第一，我进了寺庙，你不一定来；第二个，你来了不一定欢喜，也不一定会善，也不一定会非常圆满；第三个，即使你有一些善法升起，你也不一定能够解脱，所以因为这里面有情执在里面。他虽然我是有愿力建这个寺庙，这里面不是空性的发起来，知道吗？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跟我们心是非常的吻合，非常的吻合，完全是把我们破得一干二净，完全建立在光明相上，除了你的一念无明万象烦恼之外，所有都是阿弥陀佛，他成就的时候他的功德当下就是圆满，你现在看到一点点这个功德在我们慈世界满足我们心前的愿力，但是功德都非常的圆满，无有差别。那说你要信了阿弥陀佛啊，闻信阿弥陀佛，这一念之间可以消除无尽的业障啊，消除业障，可以灭恒河沙的罪业，可以接引我们，可以满我们的愿望，可以让这个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走在了哪个地方都会吉祥啊，就是这种力量。所以佛陀的慈悲喜舍它是真实的，并且它圆满了，所以喜喜就看到众生念阿弥陀佛，他就是喜，这就是他的修行，他时时让众生欢喜，在慈世界啊，这个不断的修众生欢喜心，以这个喜为喜，知道众生念佛满众生，看到众生欢喜他就欢喜，你在慈世界很欢喜，你满愿了欢喜了，佛陀就欢喜，你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你欢喜他也欢喜，他都会随喜啊。这个孩子上不知道不愿意回喜，但是你这样你欢喜，就像孩子玩的游戏很欢喜，爸爸看着也很欢喜，你们这样在人间娑婆世界说做善法，这个人天福报或者到天上去，如果你欢喜我也欢喜，知道吗？佛陀的欢喜无处不在的，不是说非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更欢喜，他念到西方是跟他的根本愿是相应的，知道吗？你要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相应故，所以呢舍在此世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无贪无嗔无痴，
在疫情里面受种种苦，他都能死。是吧？舌贪舌嗔舌痴，今天舌贪就是舌处自己个人享受，舌处这个世俗的名利都是就是自己个人，所有的都要死了，妻子儿女都要死掉。啊，舍到自己一无所有，完全是以大悲心扑向众生，这些慈悲喜舍。所以佛陀的慈悲喜舍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对我们世俗来讲叫不离不弃啊，不会离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这就是佛陀的慈悲。好，阿弥陀佛。